就是一个就是清一张一张的好清楚我们听清楚吧。
第四十章，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地枯干，花地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地枯干，花地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城邑说，看了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秤山岭，用天平平方云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看，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军庭上的围城。他举起重台岛，好像极为之物，利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翻译。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偶像是匠人铸造，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穷乏建不起这样公路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力气不能摇动的偶像。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审判官成为虚空。他们是刚才栽上，刚才种上，根也刚才扎在地里，他一吹在其上，便都枯干，旋风将他们吹去，像碎金一样。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树木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雅各，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我们上一次啊是知道历史的部分，我们曾经说过上一次呢我们是从第三十六章、三十七章、三十八章开始说话，我们就说以赛亚书里头啊这四章是历史的部分啊，等于七七章王在位的时候。那么所以今天的第四十章开始，这个就说安慰我的百姓这个题目，就是不是接在历史书的后面。实际上呢今天的四十章啊应该接在三十五章后，三十五章后。三十五章呢 很好，我们如何的请翻过来，再复习一下。35章，你看第一节，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一定快乐，又像玫瑰开花。那么在34章，我们就看见一个审判，对全地的审判，这里告诉我们对以东的审判，在34章里头，那是一个审判。那么到35章就是审判以后，神就有一个诫令，神的做法就是审判以后他有一个诫令。所以35章一开始，你看旷野和干旱之地就欢喜了，沙漠这种快乐就建立了。你看第五节啊，35章的第五节，瞎子的眼睛要睁开，聋子的耳朵要开通，瘸子要跳跃像乌鸦，八个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是沙漠必有河流流，这是生命的水。那就是说等审判以后要恢复，要有生命的流从旷野出来。第八节还有一条大道，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全地的人都要走这条道，苏明就是个道路。那么苏明有两个意思，在于说我们说一个是以色列人，一个就是说我们今天做救人，我们救人就开始。那么所以以色列的40章就应该接着35章。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请我们这个40章，应该说40章到48章都是说到神对神的安慰，安慰耶路撒冷，安慰神的百姓。所以第一节说，你们的神说，你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这里啊，在原文里面第二节还要加一个字，要对耶路撒冷的心哈，对耶路撒冷的心有一个哈在那里，要说安慰的话。现在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业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那么这里说的安慰，那就是说神啊要开始要安慰以色列人了。我们知道这个安慰这个字啊，我们就可以联想到约翰福音啊14章，所以是说我要求父亲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保惠师在英文的翻译里面是用的comforter， 安慰者，所以这里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圣灵的工作，安慰他在心，这个安慰。因为我们说这里看见人，他们怎么能够得到安慰呢？乃是因为基督来，圣灵来。他们最怎么能够得到赦免呢？那就是说因为有新人，有基督，他的罪得到赦免。以色列人的罪在旧约的赦免，用的这个希伯来文的那个字叫做遮盖，就是遮盖，不是真正的把它涂抹了、灭火它，不是这一个。所以他们献祭的目的，就是遮盖，把他的罪遮盖。那么只有在新约里面，他的罪赦免了。所以在约翰福音第5章，赦免的权柄是赐给主耶稣，是主，他有赦免的权柄。这里就说安慰的话呢，就是说他征战的日子满了。征战的日子，这里是说审判，是说的什么审判？而且他的罪也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的受罚。这里是说到，所以这些都过去了，所以就安慰他了。因此第3节到第4节，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新约里头也引用这样的话。这里是说到主耶稣的一个先锋，使徒约翰，他就在旷野，在那里喊着说，要预备耶和华的物，就是预备他为主耶稣做预备，预备这个物。这个预备的物前面就说，在撒母耳记修平我们神的道，这是指着说我们一个人的血气，我们的肉体就好像是沙漠，在这个沙漠里头应该给神修平一条道路。一切山洼 要偏满，大山小冈要竖平，高高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变成平原，这里都是指着我们的肉体去执着。所以释义刚才说，福祉已经放在树枝上，如果不结果子也就砍下，他就在那里啊，出来先锋释义约翰就问主耶稣的来预备了一条路，就是要这些崎岖崎岖的，要这些沙漠里面的山洼也好，大小山岗也好，高高低低的都要悔改啊，他就要怎么悔改，不是的种类要怎么悔改啊，这里就说到是我们人的血气。所以第五节就讲，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曾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个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是这头记录啊，这头记录要显现出来啊，因为前面那里告诉我们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的先锋，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必曾看见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些是血气啊，亚当的后裔啊，毒蛇的种类都在那里看见。第六节，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就像野地的花。这就告诉我们属肉体的是血气是靠不住的啊，是需要的枯干的需要凋残的，只有神的话是永远立定的。那么这个时候，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这个气啊，在原文里头它没有这个气这个意思，它就是吹的意思，就好像你吹风吹在上面啊，因为耶和华的吹在上面，这就是耶和华的审判。好，这些都是血气的，都枯干都凋残了，也就是这些沙洼都填平了啊，高高低低的所有体的，因为神的吹在上面，这些都修直了啊，修直了，就是输血气的都要把它出去啊，输肉体的要把它出去，这个出去的路是神在哪里走啊，神在哪里走。所以这里就说到，因为我们看看高高低低的也好，大小山岗也好，一些山洼也好，崎岖崎岖的都是指着血气讲的啊，所以这些血气都要出去，神在把它出去，就像耶和华的气吹在上面，这是神在上面吹气，然后把这些东西都吃掉。所以这些属血气的，他是说了本性就是草，草就枯干了啊，这个花就凋残了啊，都是属血气的。好，只有神的话永远一定，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永远一定，好，不改变的，神说的话是不改变的。第七节，报好信息给西安的，这个好信息就是福音了啊，本来他也就是福音了，给西安的。后面的翻译啊，可能要这样翻译比较好一点。好信息给西安的，没有那个阿父，使你登高山，不是使你要登高山，没有一个要字，使你登高山。好信息给西安的，使你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子民说：“看啊，你们的神。”为什么要报这个好信息？我们知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不是有天使也报好信息吗？啊，牧羊人也看见东方之子以后也来了。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看啊，你们的神。”那就是主耶稣吧？啊，是主耶稣。我们都在这里啊，我们很容易想到一句圣经，就是马拉基书的第三章。啊，就是新约的最后一卷马拉基书的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万民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土地突然进入他的殿，地狱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呀来了。那主耶稣来了，主耶稣进到他的殿里头去啊，突然就来了啊。这个以赛亚是一个预言，这里告诉我这就是你们的神，那是主耶稣来了 啊，向所有血气的显现啊。那么马来基斯就更告诉我们，前面有施洗约翰做先锋啊，后面你们的主要王的主污染主要他的殿，主耶稣主的殿。那么有的人呢、他不一定当时不一定明白，所以很多以色列人都认为主耶稣啊不过是拿撒勒人耶稣，是木匠的儿子啊，认为呢是看见了人的一面啊。但是呢圣经里告诉我们他就是神。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读这个继续读第四节，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领导，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就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膀臂聚集羊羔包在怀中，慢慢领到那如养小羊的。这里就说了主耶稣来就是神自己来到，大能者就是神自己啊，就是神的自己。所以主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下面就是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来是为他掌权，因为他是王啊，他来是王。不过他不是当时以色列人所盼望的那一位弥赛亚做王啊，就是当时好像他来要把以色列人救出来，实际不是，所以说属实天国啊，马太福音说天国，其他的福音书说到神的国啊，他要来掌权，来上掌权。上次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就想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也说到，他是好牧人。用宝贝聚集羊羔包在怀中，慢慢引到那，这句话应该这样翻译好一点，慢慢引到那吸乳的吸奶的，就是这样，就不要小羊了，慢慢引到那吸奶的。好，这里就告诉我们要安慰以色列人啊，要给他们安慰啊，这里不但安慰他们，为什么安慰他们呢？就是说神自己要来啊，有一个先锋要来，要把输血气的输去了啊，输血气的输肉体的要把它输掉啊，然后啊他来要掌权啊，他来要掌权，他养了牧羊他自己的羊啊，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所以十二节这里开始啊解释说到基督，说到神的大能，基督的大能。你看随时用手心量珠水，用虎口量苍天啊，这是神的大能嘛。用升斗升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评纲领呢，甚至称主耶和华的心，这个原文不是心是灵啊 spirit。或者他的谋士是叫他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做他的谋士啊，这里当然是预表的是基督啊。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叫通达的道指示他啊，这里是说到神的是大能者。下面第十五节就说到被造的物了，看了万民都像水土的衣品，就是非常的微小，不能和神相比啊，不能和神相比，又算入天平上的围城。你看第十二节啊，神是可以把升斗升大地的尘土，我们这个人万民呢，就像天平上的尘土，成围城一样，很小很小。他举起众海岛，海岛他可以把它举起来，好像极微之物，就是使神是大能。黎巴嫩的树民不够当柴烧。啊，那个数字太有限了，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法器啊，就是把这些地方的走兽用来做法器都不够的啊，太微小，在神的面前看看太微小。一般人的树林，一般人那里很多香本木啊，这个树林多得很大很大，人来看很大，在神来看是非常的少。实际里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虚无在英文的翻译就是 nothing， 好像没有什么都没有，虽然我们看有，实际上好像没有。 被他看为补给虚无，这个补给啊，或者把它放成不如，比那顶还不如，在身上看，啊，那顶都是已经你就没有了嘛，在身上看还不如这一个，乃为虚空 ，vanity 就是没有，这就完全是虚空的，啊，不但没有，完全是虚空，就是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我们这个血肉的生命，这个在身上看不过是虚空。人在地上算什么？万民都是水里面一滴啊！啊，这个算不了什么，太小太微小，甚至伟大。啊，第十八节这里就说了偶像了，开始说了，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偶像是匠人做铸造，银匠用金包裹，回到铸造银链，穷发献不起这样供物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找。寻找巧匠，力气不能摇动偶像，就是说神是大能者，人是微小的，但是人还在那里想做偶像啊，在神以外还想立一个偶像来在那里拜他。第二十一节，你们岂不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离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二十二节，神坐在地球大权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群山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那这里啊，就告诉我们，神是坐在高天之上，根基地的根基也是神立的，起初就是神在那里。那么地球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这里告诉我们啊，这个地球是圆的，
嗯，
啊，是个圆的，啊哈，大圈嘛，这个很早就告诉我们。所以有的人说圣经不科学，实际上，我就是我们不明白圣经，明白圣经我们就知道圣经是很科学，因为神的话没有似是而非，说的非常准确。啊，我想我们在读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就说了，啊，有人说这个地球啊，哪里才是六千年的历史啊，或是上亿年，一个历史，神的话比创世纪第一章就跟我们说清楚，啊，那是谁？这个地球有好长的历史，我们这个地球，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过是什么再造一次 recreation 再一次。他铺张群山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他们是刚才栽上，刚才种上，根也刚才扎在地上，他已垂在其上，变如枯干，全无将他们吹去，像吹开一样。就是不管你在地上当做君王也好，审判官也好，你刚刚才戴上也好，啊，只要是一吹气，就完了，啊，神动一动你就完了。啊，我想这些权柄啊，都在神手里。二十六节，那这个时候你们将谁比我叫到与我相等呢？就是偶像不能和神相等。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里出，它一一成型。啊，所有的万象，神都给它定了数目，而且有名字，这是哪一个名字？包括我们的头发，这是神都编了号了。啊，我们在读神都编了号，连我们自己都不在意，我们可以把我的头发拔一根两根拔下来，这是世界上如果神不允许，你根本不可以跳。对不对？真的把它变得好啊！所以我们这个人啊，就太渺小了。又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到里面一个都不缺啊！从该造出来的这些万象，一个都不缺，应该是多少？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宇宙中间啊，是有一个万有引力的。所以，如果少了一个，这个引力就受影响。那就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啊，神是用他的全能操作万有，啊，这是一个万有，这是他的特征，不能少一个，啊。二十七节，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就是在全能者的面前，在神的面前，那是这样伟大，我们是这样渺小。那么我们的道路怎么向耶和华隐藏呢？耶和华只能不知道我们，神知道，啊，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今天我们到这里聚会，谁也知道，啊，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谁都知道。 啊，今天我要做什么神都知道，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在神面前被隐瞒出来。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好像啊他的冤神不会给他伸冤。我们常常啊也有这样的想法，基督徒的这种觉得我们有冤屈，我想啊我在神面前祷告，其实我有伸冤，一直神都没有人伸冤，好像在哪里，什么缘故啊？我们这样来想，实际上啊上一次我们说过，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啊，不管你有什么冤屈，你只看见这个一面，就是你受了委屈的一面，好像人的委屈，但是我们还得看见另一面，就是神为什么允许这个人能把委屈给你，是为什么让你遇见这样一个环境啊？这是有神的旨意。那么我们一遇见这个事情的时候，第一件就是我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去，恢复我和主中间的关系，这是第一件。如果我不恢复我和神中间的关系，我只想到我马上去伸冤，到法院去告状啊，在教会里头去告，这个没有解决问题。一定要恢复我和主的关系，就是我和主中间有没有出问题。如果出问题，我先把这个恢复，然后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啊，那是神的事情啊。我们不急于去伸冤啊，包括我们生病啊，最近我们也说到一个基督徒就生病了。我们的想法就马上医病，巴不得医生找一个好医生把病马上就医好，或者去找就是拿一个有恩赐按手，我们就找他去按手把病医好，或者找教会祷告。实际上啊，基督徒一有病，第一件事情就应该首先和神中间把这个关系啊解决，恢复和神中间的正常关系，这是最重要。如果我们把这些都恢复了，你就看见一件事情，什么叫做也许是接到医生的手，也许不一定接医生的手，谁就把你医好。我们知道有好多病人，就是我们在主面前把这个恢复关系恢复啊，对吧？这是非常重要，而不是在说我们看，因为我们眼睛是小，我们就是看不看见，有可能。也二十八节，你岂不曾知道？你岂不曾听见？永在的耶和华，神耶和华，创造地基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只是上面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已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进入阴展至上层，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啊，我想这里啊，就是说到神的大能啊，神的大能，就是神自己不疲乏啊，神都不疲乏啊，神也不困倦啊，神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能胜利。前面是讲到神不会疲乏，后面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些属灵性的人疲乏了、软弱了，神可能都可以给我们力量。那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回归到他们面前啊，我们的这些基督徒要回到他们面前去。第三十一节，你看他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我想这一节圣经啊，我们可以把它背下来。看他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比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实际上这一句话就是这个复活来讲啊，这个星期六在飞机的家里我们就交通到复活。实际上这个题目太大了，我们只说了一点点皮毛，就是让我们知道复活不是说到我们死了以后主耶稣要来的时候我们这个肉体啊才从那里复活出来，不是这样。既然我们说的复活，那就有复活的大能，而且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可以经过这个复活的大能，让这个能力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所以你去读保罗的书啊，你读这个哥林多后书啊，那第一章你去看见啊，他是受到非常大的压力，甚至于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但是他仰望神。他说我们可以把这一处圣经啊，我请我们一起读一个好不好？第一章跟着后书第一章第八节， 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裂，是逼死的啊！跟着后世，你看对吧？后世就是前世，自己纠结，自己心里也断裂，是逼死的。像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你看这一句话，保罗在那里说，他在亚细亚被压太重。力不能胜，就是靠他的力量完全没有办法解决不了的。底下就说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啊，这不是一般的难处，连活命都不能活了，而且第九节自己都锻炼自己是必死完了啊。这一家保罗就说我完了，什么我在你面前完了。底下转过来他们就说，叫我们不靠自己，现在基督徒就是靠自己啊，就是因为靠自己，所以那个复活的大能不能彰显给我们说。底下他说他好，他说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这里没有说只靠神啊，他可以说只靠神一点都不错，但是他这里加了几个字，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那就是说保罗认识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叫做复活的力量。在我们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们仰望主的时候，就人有指望啊，这里就叫复活的能力。今天不是说我们祷告会就生气了，那是一件事情，另外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基督徒是能够经历复活的，就是有一个力量能够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就是以弗所书啊，那里也告诉我们基督啊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大能能够彰显在我们身上。所以很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一点，因为今天讲复活的人太少啊，因为啊很多人就没有经历这个复活的能力啊，所以保罗就一直看见复活啊，看见这个力量，复活的力量啊。你看我们还可以往后面读一点啊，我们读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往后面讲，第十九节，第十九节。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啊！我们这些基督徒啊，谁有的能力是能够显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能力是非常的浩大。怎么浩大法呢？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让他坐在天上，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有个能力，这个能力是指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神这是复活的能力，大复活的能力。这个复活的能力，今天就显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就是我们有没有精力去经历它，啊，精力去经历这个能力。这个能力今天能够经历在我们身上，绝对的。而且很多人的见证都证明这一件事，是人不能做的事情，神就给我们这个能力，我们就过去，啊，我们过去。好，我想我们这里如果读到这里，我们还可以读两处的圣经，一处呢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七节，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七节。好，第七节，第七号，我们有个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啊！你看这一个能力了，这就是复活的能力啊！就摆在我这个瓦器里面，这个宝贝就在这个瓦器里面，这个宝贝啊，当然就是神的灵，就是整个生命，是儿子的生命啊！这个是带着能力的，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带着能力，那么这个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第八节，我们自恋受敌，绝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会死亡。啊，这个能力大，这是神在那里说。那么我们再说，我们基督徒啊，都有这些经历。啊，我还这上个星期五的晚上啊，在一个家聚会里头，我们有一个老弟兄，啊，这个老弟兄啊， 六十多岁才信主，啊，才信主，大概至少到现在三年。他怎么信主的呢？就是得了一个心脏病，当时就去看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啊，这个弟兄，这个弟兄就要请他听福音，就陪他去听福音。他们就从家里，他们是住在一起的，不是一个病例，就是周围的，就陪他走路。他走路啊，走了几步，就说：“哎呀，不行，不行。”缓过气来，又带走，就是他心脏里头三根血管全部都堵塞，啊，所以是弄命啊，他去听了福音了，他就觉得这里不行，听了福音以后啊，他就接受了，接受了他就跪下来祷告，他说主啊，我这把我这个奉献给你了，看来我自己就觉得该死了，啊，没有办法，那么我请你护我，你们一定要给他做手术，要把左上的一个血管取下来。给他搭桥，啊，心脏搭一个桥，这个手术很危险，他六十几岁，不一定能够活命。当然，他是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求什么？他说：“我好了以后，我这一生都奉献你，一定要听你的话，是吧？我奉献你好了。”这个手术一做，非常成功。那么这个老弟兄啊，现在好了，好了，前一段都是非常安舒聚会。啊，我今天说过他一个见证，就是打麻将的事情。啊，他那个公司啊，老板，是每天晚上打麻将，打麻将，谁赢了钱谁就去宵夜，啊，后来他就觉得说，你现在打麻将，我晚上不能聚会怎么办？后来他就觉得不拼了，他说我要聚会，我不要打麻将。他就跟老板讲，他说啊，我现在是基督徒了，我要聚会，我不能天天来打麻将。他说我这样办，我今天晚上请你打个宵夜，不打麻将我请你个宵夜，我也愿意赢钱。但是从此以后我就洗手不干，你看他很有见证。啊，他看见许多的人呢，都那么大的福气。好，这个弟兄啊，后来以后啊，就到世界里去了，因为身体好了嘛，到处可以跑，大路跑，到处跑，做生意啊，开工厂。结果啊，聚会就少了，慢慢慢就少，甚至已经看不见一个人了，看不见了。我们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但是他和一个何弟兄那个医生还在联系，因为他现在吃到了药，啊，一直看病。好了，这个星期五啊，他来了。好，我们再去给他们来了，他先走也见证。哎呀，他说我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但是呢我不好意思向神祷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困难是我自己造成的，我都好久没有聚会了，好像也不多次也不祷告，现在这个区给主祷告，这个面子过不去，他的面子过不去，我还去求神啊，他就不行。怎么后来啊，我看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就跪下来向主祷告了，我硬着我的头皮啊，好像就去想去求。结果祷告完了以后啊，就出现一个，就有一个人了。这个人呢，就来帮他把他的难处解决了一大部分。这个人他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件事情，他不知道啊，为什么会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弟兄啊，他就说：“我现在要回来聚会了。你看这个人好像死了，现在又复活了，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复活的能力，全在他的身上。”神接着我们也可以说神接着管教带领他回来，但是他毕竟回来，因为在基督徒的身上你有这个复活，有这个生命，这是复活的生命，这个复活的能力，你失去以后啊是不可能啊。他就感谢主，结果后来他走了，那个医生就给我两个谈话，他是主动告诉我他怎么怎么样，他说他的男有钱啊，也有房子，孩子是在美国，他没想到经济问题，结果就是去办厂来搞这些经济是很大的问题啊！他不祷告，神就不做工；一祷告，神就做工。所以这个另外的人才解决，他们不想都不可能的这种事情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说神是大能的神，那么在基督徒身上，你要看见有一个复活的能力；在保罗的身上，这个复活的能力不只是你祷告而解决你一个难处，保罗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他在各种的环境里面。各种的环境里面啊，那么或者你看我们把这个第六章啊读一读啊，第四节第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第四节啊，第四节就行，反正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不是这个字，实际上就是禁食的意思，就没有饭吃了。廉洁、知识、恒忍、 真实圣灵的感化，无畏的爱心，真实的真理，整个大难人力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物名美名，是不是诱惑人的就是诚实的，是不是人所知就是人所共知的，是不是要死就是活着的，是不是折法就是不知丧命的，是不是忧愁就是常快乐的，是不是贫穷就是叫许多人富足的，是不是一无所有就是样样都有。你知道在基督徒的身上啊，你看第四点，是不忧愁啊就是常常快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忧愁我们就没有快乐了，快乐就叫复活，这大富在这块忧愁就是你没有办法。昨天我看一个报纸啊，有个母亲抱着五岁的孩子跳楼自杀，你看他忧愁，他失望了，他觉得完全完了，在他基督徒身上不是这样，当你觉得完了忧愁没有喜乐的时候，你回到神的面前去，那个复活大恩出来就让你喜乐。你看贫穷似乎是贫穷就是叫许多人付出的，保罗非常贫穷啊，他常常是饥饿没有饭吃啊，啊，常常是饥饿的，但是他还能叫别人富足啊，这个不是富足，还不是只是属灵的富足啊，他有两只手啊是帐篷啊，他这个两只手是帐篷，还供给同人的需要，许多人可能提多太提多都要吃他的饭，可不供给啊，他还要供给他，但是他从来没有饭啊，这是一个基督啊，因为基督徒靠的是神，不是保罗当时没有工资的，没有杀人，谁一般杀人没有啊，是神眼光的，他是凭信心，只有凭信心的人认识神复活大能的人，他才能够经历这个复活的大能，如果我是靠人在那里养活我，永远我摸不着这个复活的大能，你怎么知道，你不知道这个大能不会在我的身上，那我什么都有了啊，我想啊，这里就是保罗告诉我们啊，这种他的经历，我想今天在许多基督徒的身上仍然有一些，因为复活的大能是非常实际在我们身上引导我们，感谢主。好，啊，我想在这里啊，我们就是回到了以赛亚书的第四十章第三十一节，当他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好像能力没有了，重新又给你能力，好像该死了又来了，好像等。对不对，没有喜乐了，突然喜乐就来了啊，喜乐了，他们进入鹰展翅上腾，这个鹰展翅上腾就是指的复活往天去啊，那是指的复活上升啊，属天啊，他们奔跑却不疲倦，一个人怎么能够奔跑呢，那我们看以利亚，他靠着那一点饮食啊，他们能够一直跑到等着上去，跑多少天都可以，一直跑去，行走就不疲乏。今天我们基督徒可以不疲乏，可以每天有圣灵的充满。啊，我说的这个绝对不是说方言啊，他绝对不是说，就是圣灵在你里头每一天充满你，你每一天都是有生命的力量、复活的能力在你里头。从你早晨起来一直到你晚上，你觉得你这个人好像一点都不疲倦啊，你的生命要活在那里。哪有能力，真的感谢主啊，我想第四十章我们就到了这么多，现在我们请问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一章，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当重新得力，都要近前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论，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叫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予他的刀，如风吹的碎屑交予他的弓，他追赶他们，走他所未走的道，坦然前行，谁行作成就正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海岛看见就都害怕，地极也都战惊，就近前来，他们个人帮助邻舍，个人对弟兄说壮胆吧，木匠勉励银匠，用锤打光的勉励打针的，论焊工说焊得好，又用钉子钉稳，免得偶像动摇，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召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凡向你发怒的必都暴毙盲修， 与你相争的既如无有，尽要灭亡；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与你争战的，既如无有，成为虚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看，我已使你成为有快尺打量的金器具，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使冈岭如同糠谷，你要把它剥扬，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刮散，以祷告与耶和华为喜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给同栽植，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耶和华对甲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地狱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是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求告我明的。从日出之地而来，他必临到掌权的，好像临到灰泥，仿佛摇将踹泥一样。谁从起初指明这事，使我们知道呢？谁从先前说明，使我们说他不错呢？谁也没有指明，谁也没有说明，谁也没有听见你们的话。我首先对吉安说：看，我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路撒冷。我看的时候并没有人，我问的时候他们中间也没有谋士可以回答一句。看啊，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且是虚无，他们所做的偶像都是空，都是虚的。
是这其实应当这里提到一些事情。我们先说第二节，随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到他那个脚前。因为这段圣经里头啊，就提到神要兴起一人，这个人只是从东方把他兴起来。那么在这一章圣经的第25节，我从北方兴起一人，他是求告我名的，从日出之地而来。这两个，一个是东方，一个北方，实际上指的是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我们就读45章啊，以赛亚书的45章的第一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那么这个人就是古列，你看第44章的往前面的28节，任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重建，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令立稳圣殿的根基。我们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们已经读到古列这个人，我们读到尼西米的时候，以斯拉基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个人。那么这个人呢，是一个波斯王，波斯王，他下令在建耶路撒冷，这个是被以色列人分成两个国，第一个以色列国是被亚述国灭亡，第二个犹太国犹大国是被巴比伦灭亡。灭亡以后，那么巴比伦这个国家最后又被波斯灭了。那么在伯沙撒王的手上是被马代人大力乌62岁，这是丹尼尔书啊，就去了这个国家。最后大力乌的这个权力，就是马代王这个大力乌权力，这个国啊又被古列夺过去了。古列是波斯王。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神要安慰他的百姓，就是他的百姓等灭亡国家灭亡以后，正审判他，巴比伦王把他灭亡以后，神告诉他们还有一个希望，他还要把古列兴起来重建耶路撒冷，是圣殿，他们没有圣殿， 啊，是去了鼓励这个人，所以这里啊是值得鼓励这个人讲，啊，鼓励这个人讲。啊，我想在这个单语书啊，我不知道我们忘记没有，或者我们我往前面翻一翻啊，我们后面翻一翻，我们把单语书啊，我们听一听。好，我们先啊，我们先读《单于书》第五章。第五章，《单于书》第五章第29节。德沙撒下令，德沙撒呢，是尼布甲尼撒孙这一代，孙辈这一代，他做王了。你就把紫袍给大卫穿上，把金链戴在他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列位第三。当夜，加勒底王德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卫年62岁去了加勒底，就是巴比伦国这个事情灭亡了，马代人把他灭亡了，啊。那么我们往后面翻，啊。我们读第十章，单于第十章，第一节。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前给治理恩皮沙撒的单于，这事是真实的，是指的大征战，单于通达这事，你们怎么想？我们就看见了，以后啊，这个加勒底国家就是巴比伦啊，加勒底是他的这个民族叫加勒底，他的国家巴比伦国，那么又被波斯王灭亡，就是这个希腊忽略了啊，忽略了。但是你这个时候还没有死啊，忽略到忽略，在这个时候他都在，所以说到他是忽略元年啊，他都还在位上，但一啊都还在位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历史啊，是这样一个过程。古列是神兴起来的人，所以以赛亚的这个时代就比但以早了，啊，再早了，他是西西家王的年代。但以呢是被巴比伦王掳去了，啊，在这个年代，西西家王这个年代呢，巴比伦王还没有来。上一次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啊，巴比伦的王子差遣人使者来看西西家王，他就把宝库的东西拿出来给他看。好不好？所以我想在大英以赛亚书里面，为什么把这四卷的历史书把它摆进去？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时代啊，告诉时代发生的这些事情，就是在西西王这个时代，所以他正好把它插进去。证明把这些书摆进去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我们来摆，我们就把历史摆在一边，预言摆在一边，他就是把预言摆在这里，就表示这些预言的启示就是在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啊，所以在这里啊，神就开始启示他在东方要兴起一个人，他是凭公义到他来的脚前，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于他的刀，如风吹着碎铠交于他的弓。好了，那么这一个人，因为他是把这个权力好像都交给他啊，我们现在说的权力啊，也就是在这个波斯王统治的这个范围，如果我们读以斯帖记呢，那里就是说波斯王统治了127省，从印度到古斯是非常大的一个范围当中。所以第一点就是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了，众民当重新得力，就要静下来才可以说话。好像才可以这三个字啊，是我们中文加进去的。都要敬虔来说话，就是到神的面前去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论啊，彼此辩论。那么就是神啊，要把他兴起的古列这些事情来告诉他。众海岛以后要被统治，要被统治啊，众民都要被统治。那么神在这里第二点就告诉他，他要兴起一个古列来，这个古列啊，那就要统治这块地，统治要管辖君王。要把列国都要交给他啊，忽略。第三点，他追赶他们走他所未走的路，坦然前行。虽行中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 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与末后的存在。那是神做这件事情，神早就知道神要兴起一个古列来，因为神是首先的，神也是末后。如果说他是末后的存在，啊，那么这一个话，就是这个古列这个人，在读圣经的人都知道，在预表上他还预表基督，他是预表基督，他的确有这么一个人，啊，有这么一个人，他出自了当时的127的时候。第五节，海岛看见都害怕，地级也都战惊，就近前来，他们个人当初灵舍，个人的弟兄说壮胆道，木匠这个木字原文没有的，是匠人勉励银匠，用锤打光的勉励打针的说，打针的任焊工说焊好，焊得好，你君子定位免得偶像劳动，因为神兴起了古列，古列就要打碎很多的国家，啊，要并吞很多的国家。那么这些国家的人啊，因为古列是神兴起来的，这些人就起来要反抗古列，所以他们就要把他的偶像做好一点啊，这就是他们要把偶像啊，要钉子钉稳一点，他们要焊好一点，这是人自己在那里做的啊。个人也帮助灵舍，要对兄弟说壮胆，因为在古列的面前啊很壮胆啊，要抵对古列，因为古列是神兴起来的。第八节，这又是对以色列人所安慰的话。所以你以色列我的夫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并对你说你是我的夫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神不弃绝他，就是这里有个鼓励起来的事情啊，因为很多人要把以色列人打倒啊，要除灭啊，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从以西以记以色列你看到很多人不许他们来建圣殿，不许他们来修城墙，不许的，啊，这是神不让的保守。这些人就依靠他们的偶像，依靠他们的神，这是第五节和第七节说，啊，这些人。第四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主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凡向你发怒的，比如说包可以蒙羞，与你相争的，与你无有，定要灭亡。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因为我愿望你的神必看顾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啊，这一段圣经是这个以色列说，啊，这样帮助他们。他们当时在巴比伦王这个预言就是他们灭亡了，啊，在巴比伦的时下没有办法，啊，这个时候是就心情苦烈的。14节，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世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啊，那是指的耶和华，以色列圣者要帮助他。看啊，我已使你成为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啊，这个原文里头它不是筷子，就是两高高低，就是两个牙齿啊。或者服侍的牙齿啊，能够打量了这个器具。你要把沙林打得粉碎，使甘霖入作糠皮。你要把它剥盐，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刮散。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色列的圣者为快乐。这是对以色列人讲的，对雅各的后裔讲的啊，这里就很明确了，谁要帮助他，他要打碎敌人啊，本来是敌人啊，把他灭亡了。啊，他要靠鼓励，要找这些土地的，是在迷信、迷信、迷信那些，我们就看见，他们最后靠着神把圣殿修好了，城墙也修起来。17节，这里17节开始这个拯救啊，就是神啊，这里是提到基督的拯救啊，基督的拯救，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这个困苦穷乏人应该是说灵里贫穷的人。灵里很贫穷，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是灵里贫穷的人，他们没有水的时候，他们要寻求的时候，他们有口干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就是在地上还有一批人是灵里贫穷的人，在那里一直寻求耶和华，寻求神，干渴神满足他们，不离开他们，应允他们， 十八点，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香火。近光的高处啊，就好像石头一样的，就是光的，光秃秃的，连树木都没有的地方，神要在那里开香火。这个香火就是生命的活流，生命的水啊，神要使用。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啊，这是神要做的事情。十九点，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耶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这里两节圣经啊，这里两节圣经这里提到了七种的树。那么我们可以讲，主耶稣来了以后，沙漠都出现了水了，那就是复活，就是代表复活啊，代表复活。那么这里你看见沙漠变为水池是复活，金光的高处有江河也是代表复活，生命是那复活，干地变为涌泉也是代表复活啊，它有生命，死亡就是没有生命复活。那么是修解，你也可以说这也是复活的事情做啊，这些树都长起来了，本来是没有的，在旷野没有的，沙漠没有的，现在长起来。但是我们仔细读读这四种的树，你绝对不能够从中文的翻译里头，包括英文的翻译里头，你就把它书面的意思把它印上。所以这四种的树啊，我们一定要回到它希伯来语原文的意思去看，代表什么意思。那么现在我们看第十九节前面的，在旷野上要种上香柏树。香柏树这个字啊，它是代表一个高大的荣耀的人性。人树在圣经里都是代表人啊，树啊在圣经里的预表都是预表人。或者我们可以读一书圣经，这个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二节，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二节，他们来到贝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涂抹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动。”啊，人就好像树木，看到没有？啊，树木是用来代表的，圣经里很多地方都是树木，在旧约里面，它是代表人。所以香柏木这个树木是代表一个高大的荣耀的人性。黎巴嫩的这个香柏木是很有名的，是很高大啊，很大荣耀的人性。在圣经里头我们可以读到很多地方就是提到香柏木的时候提到荣耀啊，人的荣耀。那么下面一个皂荚树，这个字我们读过，在出埃及记里面，皂荚树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带刺的树，有刺啊，有刺。你知道约柜用什么做的？约柜啊，就是用皂荚树做啊，万年高清的。所以我们说约柜啊，就是代表基督啊。所以基督金是代表他的神性，木皂荚木代表他的人性啊。所以这个皂荚木是带刺，刺是代表十字架啊，是代表十字架。也是代表主耶稣的这个人性。番石榴这种树，在原文的意思还有复活的意思在里面，复活的意思，复活。野橄榄树在原文不是野橄榄树，它就是 old tree 油树，产油的树。我们知道油是代表圣灵啊，它是应该代表圣灵。所以实际上神啊在这里说啊，在旷野啊就要出现了这些树了。这四个树的属灵的意义就代表基督，它有一个高大荣耀的人性的基督，它降临了，它有个人性的基督，它是背负十字架，钉十字架啊，有刺的十字架，同时他 经过死复活了，而且最后圣灵再下来啊，四方面。下面就是在沙漠，还要种松树、杉树并黄杨树。松树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松树这一个字应该在原文翻译成中文应该是白树啊，扁白扁啊，就是把这个东西压扁了的扁，白树的白应该是这样，扁白在原文里头是扁白的意思。这种树是种在犹太人的坟墓的旁边的啊，以色列人坟墓的旁边做出这个树，这是代表死亡的意思，代表死。后面就是杉树，杉树这个字的意思，它是一个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有忍耐的意思，或者叫持久的意思啊，忍耐的意思，持久的意思。黄杨树，这个树在原文里头说它是这个香柏树的一种，但是有一点非常大的缺点，它是非常的直啊，这种树非常的直，直立冲天的啊，非常的直，很高很直的。那么看来啊，这个沙漠啊，这个树啊，这些树啊，还是代表人。前面是代表基督做人，后面是代表那些困苦穷乏人，就是追求神的人，怜悯贫穷的人。这些人也要经过十字架的死，变白，要经过十字架的死，经过长期的忍耐。是主耶稣说你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目叫定地求告，天天来跟随神，最后也成为一个直立的啊，直立起来的。直立的意思啊，有复活的意思，有复活的意思，直立起来的这样一种人心，立起来，直立直的。这个也可以说它是属天的复活的。看来这两种它是分开讲，一个是在旷野，第二个是在沙漠，它不是连续说。所以神啊，在这里我们如果要读植物，圣经里头有许多的植物，有很多矿物，我们可以单独去读它，那么读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些都有属灵的意思，都有属灵的意思。比方我们在出埃及第三十章，那里啊要有圣膏油，有做的香，他用的这些香料都是有意义的。我们读雅各书 Song of Songs 里面有许多的树都代表这个意思。那么什么叫做石榴啊？它都有意思啊，就是丰富的生命啊，这个石榴它都有树林的意思，它只是表面我们把它读读完，好不好？
那旷野的沙漠是？
旷野跟沙漠应该是不同的啊。那么我们说这个旷野有人声喊作声，对不对？现在我们读那是为主耶稣预备道路啊。那么沙漠就是指的我们这些人要天平啊，啊，大大小小的山岗啊，要天平啊，是恶性的这些。好，下面呢我们就看第二节，他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四方面，第一个你的看见，看见以后要知道，要思想，要明白，这是耶和华神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神在哪里说，神在哪里说。二十一节，耶和华就假设说你们要承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缺失的理由，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所以先前的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和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 这个神是多数的，你们是神，就是对偶像，你们和降布和降货是我们经济一同观看。这里啊，就是神在那里讲啊，我要兴起鼓励，那么基督也要来，对不对？这就是我预先就讲了。那么你们偶像能不能说明？你们不行啊，你们不行。所以二十四节看到、啊、你们是你们属乎虚无，你们作为属乎虚空，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啊。是谁去选择偶像，谁就是可憎恶的，因为偶像都是虚空，他们不能把将来的事预先告诉我们，只有神能够告诉我们。二十五节，我从北方兴起人，这是求告我名的，从日出之地而来。这一个我们会有第一个有问题，我们就觉得说第二节啊是从东方兴起一个人，这里怎么就从北方兴起一个人？那么你又说是一个人，怎么可能呢？不错，一点不错。圣经里非常准确，第一个是东方，当时古列还没有多权位的时候，他就在东方嘛，对不对？他在加勒底地嘛，加勒底地我们一看看，他是在哪里啊？在东方，或者我们把地图翻过来好不好？请我们翻开这个地图啊，第一页，你看下面那个地图啊，写的离索多达美与迦南地图，看到没有？下面一个，看到没有？啊，离索多达美，你看那边上面绿颜色的是亚述，看到没有？亚述下旁边有一点，好像橘红色的叫以南，看到没有？那是伊朗嘛，这就在东边嘛。你看这边是以色列大海，这边是大海，看到没有？这边有一个大海，看到没有？地中海。那么你看它对地中海来讲，它是不是东边？以色列就在地中海的旁边，对不对？迦南地是在旁边，那么神从东边就兴起这个人来。以后他当了权以后啊，他就统治了127省，看到没有？他就把谁统治了？就把亚南统治了，就是叙利亚。就看这边大海的旁边这个地方，他就到这边来了，就把以色列北边的这些地都统治了，看到没有？那就是北方的人嘛，对不对？圣经说的很准确啊。开始他是东方的嘛，啊，以后啊，他统治了北方了，啊，以色列北方，就是北方了，啊，就是他一个人，他是求告我名的，啊，这一个我们去读历史的时候就看见，这个古列王的祖先呐，啊，古列王啊，他的祖先，看来是他是认识神，古列王啊，这个人认识神，他的祖先啊，有人是认识神的，我们去读历史，啊，有这个。啊、你还知道我们在读这个以斯帖记啊，你知道以斯帖记，以斯帖是后来的，以斯帖记后面还说到有一个人啊，在我们叫做亚达雪西这个王，就是以斯帖的后裔，以斯帖啊他是犹太人，但是他没有生，不是他生的，是前王生的，但是从小他教育他啊，所以他们都受了一些教育，是敬拜神的啊，古列也是这样，他是从日出之地而来，你看他又是东方来，你看到没有？现在又在北方了。他比领导掌权的好像领导归你，仿佛遥将传音一样。其中起初指明这件事是我们知道啊，其中先说明是我们说他不错啊。谁也没有指明，谁也没有说明，谁也没有听见你们的话。我首先对西安说，看呐、啊，我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路撒冷。我看的时候并没有人，我问的时候他们中间也没有蒙师可以回答一句，看啊，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且是虚空，他们的诸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好不好？这里就是神啊就预先说明了啊，要他们不要去靠偶像啊，一定要靠神，好不好？我想这里啊就是说到啊，这是一个好信息，因为古列要帮助他们建造圣殿啊，要使被掳的归回啊，这是古列开始，好吧，好，我想这里呢，我们再把前面呢、啊，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读一处以斯拉记，好不好？往前面翻历史书，以斯拉记第一章，我们读过了，我们复习一下。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 波斯王鼓励连连，耶和华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鼓励的心，原文是灵子不是心，直到下诏通告权，通告权会说波斯王鼓励就是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在天下万国赐给我，又使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当中，他指明了这里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你看他是敬拜神的人了啊，只有他是神，愿神以色列同在。好，我想这个呢，他就是告诉我们神预先就预言了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啊啊就存在。那么当然这个预言不但是以色列里面，因为在耶利米书里面也说了这个事情啊，耶利米书也说了这个事情，就是七十年之后啊，要这个神啊，要给他们要重建这个耶路撒啊，就是耶利米说过要荒凉七十年，七十年的目的呢，就是要等这个古列出来啊，圣经里的古列出来，这个我们就不去读了，以后我们到这个读耶利米还可以读。那么现在我们先把第四十二章读完，第四十二章呢不太多，
还有多少？第四十二章。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阻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去灭，他凭真实将公义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义，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创造诸天铺张成花，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祭席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照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是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们听。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同地级赞美他。旷野和其中的城邑，并基达人居住的村庄，都当扬声，希拉的居民当欢呼，在山顶上呐喊，他们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在海岛中传扬他的颂赞。耶和华必向勇士出去，必向战士激动热心，要海啸，大声呐喊，要用大力攻击仇敌。我许久闭口不言，静默不语，现在我要喊叫，像惨难的后人，我要急气而喘叫，我要使大山小冈变为荒场，使其上的花草都枯干，我要使江河变为洲岛，使水池都干耗，我要以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依靠雕刻的偶像，对铸造的偶像说，你是我们的神，这等人要最后全然蒙羞。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你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但这百姓是被抢被夺的，都牢笼在坑中，隐藏在狱里。他们做掳户，无人拯救；做掳户，无人说交还。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此？谁肯留心而听，以防将来呢？谁将雅各交出当作掳户，将以色列交给抢夺的呢？岂不是耶和华吗？就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位。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在他侧围如火着起，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他也不介意。
这个四十二章啊，这里就是在记录上，所以第一个，你看看啊，我的夫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喜悦的，我已将我的名赐给他。这个名啊，贵就是大写的， 就是神的名，特别那种他大心，他就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宣扬不扬声，这个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的、也说这个哈，也不是该上听见他的声音，亚当如果他不得当相同的动作，他不吹牛，他从真实，这个真实就是真理处，真理讲，真理讲公理，公理这个字应该是审判结果，他不灰心，也不上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不同他的虚伪，就是神啊，要把他耶稣啊，要把他所有的这个管理的权，一直到海岛，就是全地的海岛啊，都是要把他都知道他的虚伪，虚伪在原文是法律的意思 ，law 啊，知道他的法律律法。第五节，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地铺开，是弃写一个地方的众人，又是灵性的没有性质的原文就是个 spirit 小写的，这个是小写的，这气，这心在气上是人的神耶和华，就是人有灵，人的灵是神赐的啊。当然我们在这创世纪的时候是知道是吹了一个气，这里也告诉我们人有灵是神赐的。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去搀扶你的手，保守你，是你所著名的中保。主耶稣他是中保，做外邦人的光，这个不是古列的啊，古列不可能做外邦人的光啊，不可以称中保的，是主耶稣开瞎子的眼睛，你被囚的是牢狱啊，这个被囚的就是撒旦啊，牢狱里面被囚的这些人啊，你做黑暗的是戒牢，在黑暗里是中，主耶稣来了就是有光来了，有公义来了啊，公义来了，这是神做的。第八节，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不必将我的荣耀推给假神，又不将我的称赞推给雕刻的偶像，就是偶像和假神不能得到神的荣耀。看来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智说明你，这是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们听，就是神的儿子要来，基督要来，这是一件新的事情。这个新的事情来了啊，这个瞎子眼睛就开了，在黑暗里的就出监牢了，牢狱里的都要出来。第四点，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到向耶和华他祈告，从地极赞美他。这些海岛啊，都是知道地极了啊，这些都要因为主耶稣福音的缘故啊，是他儿子的缘故，都要赞美他。十一节呢，就是在旷野的诚意，听祭坛人说的生长不断扬声，希腊的居民，希腊是以东的这个城，基达呢是以斯玛利的后代啊，基达是以斯玛利的后代，希腊是以东的城，这些都要呼喊啊，都要欢呼，而且把荣耀要归给耶和华啊，在海港中传扬他的圣所，耶和华必将勇士出去，必将战士集中热心，要喊叫大声呐喊，要用大力攻击仇敌，那么这个力量就是您的圣灵的力量啊，要出去，要在那里呼喊，要激动，要热心啊，因为神要实现他的事情。十四节，我许久闭口不言，静而不语，现在我要喊叫，像惨难的妇人，我要气急而喘笑，因为这里要生产，惨难的妇人就是要生产一个基督出来吗？啊！我要使大山小岗变为荒场，使其上的花草和枯干是指的血气了，属肉体的啊，和属灵的，这里特别提到属灵的问题了，灵的问题啊。我要使江河变为洲岛，是水是都干枯，是属肉体的啊，属肉体的这些。这个笑喘笑的这个意思啊，在英文的翻译叫 swallow， 是吧？苍老。一直把它吞下去，那就是在下面这些啊，是肉体的。十六节，我要你瞎子行不认识的道，你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是黑暗光，变为光明，是弯曲变为镜子， 这四个都要吸引，并不是其他物干。这眼睛看不见的瞎子，就是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瞎子，是对的。所以耶稣说，活到这个世上来，是让瞎子能够看见，让能够看见的反而瞎了眼，对不对？这个约翰福音啊，第九章，所以一直给瞎子就说了这个问题，就是有的人自己认为我很聪明，我根本没有瞎眼，好了，就真正瞎了眼了。只有对那些真正瞎了眼的认识自己是瞎眼的，好，这就是解。十七点，依靠雕刻的偶像，这铸造的偶像说是我们的神，这个人要推后全然无休啊，这种人不行了，因为他依靠偶像。十八点，你们的耳聋的听吧，你们的眼瞎的看吧，是你们能看见这个耳聋的跟眼睛瞎的都能够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这句话翻译的不太好，他的原文的意思一样，他说谁是瞎子，原文的意思 Who is blind but my servant， 难道是我的仆人吗？谁是瞎眼的，难道是我的仆人吗？这句话应该是这样讲，谁是瞎眼的，难道是我的仆人吗？我的仆人过于瞎眼，对不对？谁是瞎眼啊？那么谁是耳聋的人，难道是我差遣的使者吗？啊，他是应该这样讲，用翻译一
下。我的仆人使自瞎眼使瞎聋。
啊？我的仆人使自瞎眼使瞎聋。啊，使自瞎眼使耳聋啊？他是这样的，对，就是说我的仆人不瞎眼，或者说谁是瞎眼的？难道是我的仆人吗？或者岂是我的仆人吗？都可以。我的仆人岂瞎眼吗？啊，就是说基督啊，这里因为说是他是仆人嘛，啊，基督是仆人。你看第一节，看啊，我的仆人。就是我的仆人没有错，我的仆人不会瞎眼，我的仆人不会耳聋。好，第二十节，你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中开通却不听见，却不听见。意思就是说，有的人啊，好像他眼睛看见了，他不认识啊，这个人实际上他并不是自己认为自己瞎眼，自己觉得很行。好。第二十一节，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但这百姓是被抢夺、被抢被夺的，都牢笼在坑中，隐藏在狱里。他们说礼物无人拯救，说流物无人拯救，说礼物无人交款，无人所交款。就是说，这些不认识神的人啊，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实际上是在坑中，在狱里，啊，他们是被抢夺了。他们不认识神的律法，不认识神的律法，也不愿意去认识神的律法，也有一批人是这种人。他们需要把耳朵开通啊，需要来看见，一定要看见，他们就认识了。但是你们中间谁肯侧耳信实，谁肯留心而听，就是这些人啊，就是前面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说的这些人，你们谁愿不愿意来听呢？以方将来呢？啊，将来就是说的话，神的一话得以成就啊！你们怕不怕呢？谁将雅各交出当礼物，将以色列交给抢夺呢？岂不是耶和华啊？雅各那是神做的，亚述王、巴比伦王都是神做的，把神把他们交到他手里。这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位，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他的训啊，所以他就把他交出去了。实际上神在这里是管教一些人，好像我们基督徒今天一样受管教啊，因为我们不是师徒，就是所以我们是众子，所以我们都要受神的管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是神管教，也感谢神，神管教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啊，我们要找回到神的面前去。二十五点，所以大家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努力寻找在以色列的征战，这个思维如火多起，他还不知道，到了他还不见你，就是以色列人很愚昧啊，啊，很愚昧啊，正在那里管教他了，这难处要来了，这征战要来了，他自己不知道，啊，不知道，啊，这里啊，就是以色列他自己警告他们了，啊，你们要信神的话，要受神的律法，啊，我这里就看见有危险要来了，因为这个时候巴比伦王还没有来呢，这个巴比伦王还没有来，就是说预言，好不好？他一言不得时的巴比伦王来，也说到要兴起一个古六。好，为什么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好不好？ 们有点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我们所有得胜的话语都要摆在你宝血的下面，是吧？因为我们人只会错，但是主你不会错。当然你借着今天你自己圣经上的话语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唯有你是神，除你以外也没有别人。好，既然我们能够知道是你说的话，你的话永远坚定，好，你说这话永远不会改变。我们也看见你赐给我们拯救，我们今天都活在信约里面，在你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今天都看见了这些福气，也得到了这些福气。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但是今天有许多我们还不明白，有许多还需要你的光照，有许多经历我们还没有进去。我们的主，求你不断的借着你的话语光照我们，领我们走前面的道，领我们能与你更近，是吧？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吸引，脱离我们自己的肉体，是吧？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天天设计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你，是吧？怜悯我们，如果你不怜悯我们，我们眼睛永远是瞎，啊，我们耳朵永远是聋的，是吧？听我们的祷告，啊，我们说我们一直要说要听不断，但是我们的主，请你保守这一件事情，当然我们再继续读的时候，能够满有你的恩感，有你自己对我们说，是吧？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